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德国作家歌德曾经说到，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得运用，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所行动。也许你在年初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些的期许，到了六月如果还没有行动，不如现在就开始吧。我们观看自然万物，有时也许会觉得它们看似静止不动，实则不然，充满生命力还有行动力。甚至连天空上的云也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根据不同的气候变迁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从可爱动物的行为特征有所收获，还有行动。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前面两周我们介绍了南极限定的企鹅、皇帝企鹅跟阿德利企鹅。讲到企鹅，脑海中的画面应该是他们在冷飕飕的冰天雪地上行走。的确，皇帝跟阿德利企鹅繁殖哺育的环境是在冰天雪地，但是18种企鹅里不是每一种都出现在冰天雪地。有一种企鹅的分布甚至很特别，它们主要出现在炎热的地带，属于温带企鹅。更有趣的是，人类第一次发现企鹅并不是在南极，而是距离南极大约4000公里远的非洲。15世纪，葡萄牙水手在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第一次发现活的企鹅，所以早期人类的印象里，企鹅就是一种生活在温带海域的水鸟。直到19世纪，人类发现了南极，才在南极看到各式各样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企鹅。因为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了，企鹅也才会渐渐成为南极的象征。也许你会感到好奇，为什么企鹅可以在非洲生存呢？其实非洲大陆的气候多样，并不是所有地方都炎热干燥。在非洲生活的企鹅，它们所在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温和舒适，夏季的高度最多不过是20多度。更何况企鹅主要就栖息在海边的沙滩上，随时都可以跳到海水中消暑。18种企鹅里只有一种分布在非洲，就是主要分布在非洲南非国家的企鹅斑嘴环企鹅，斑马的斑。斑嘴环企鹅是环企鹅属，环企鹅属有4种，除了非洲斑嘴环企鹅，还有红氏环企鹅、麦哲伦环企鹅跟加拉巴哥环企鹅。其中斑嘴环企鹅是第一种被人发现的温带企鹅。斑嘴环企鹅的繁殖地以南非为主，纳米比亚第二，东非的莫比三克以及中非的安哥拉也有机会看到它们，但这两个地方并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南非的开普敦西蒙镇就有一个知名的博尔德斯海滩，每年11月到3月都会有斑嘴环企鹅来到此地繁殖哺育下一代。成年的斑嘴环企鹅身长大概是61到71公分，体重 2.5 到4公斤。这群只有分布在南非的特有种，嘴部有环状白斑， 身体的颜色主要是黑白双色，胸上有一条马蹄形的黑色宽带，还有黑白相间的脸部图案。斑嘴环企鹅胸部有黑纹跟黑点，就像是人类的指纹，每只企鹅都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斑嘴环企鹅可以在10到20度的温度条件下生活。当然，它们的耐寒能力跟抗热能力不仅于此，在5°C到28°C之间也是可以生存的。和生活在寒冷地区的黄帝企鹅、阿德利企鹅不同，斑嘴环企鹅它们身上还有另外一处的特征，就是眼眶周围都是粉红色的，好像是涂了眼影。这个是用来调节体温的腺体，粒腺体的腺。斑嘴环企鹅体温上升的时候，体内就会有更多血液流到眼睛上方的腺体，利用空气流动帮助身体降温，而这个粉红色的眼影也会更加鲜艳。不仅是斑嘴环企鹅，其他同样属于温带企鹅的红氏环企鹅、麦哲伦环企鹅等等，脸上也没有羽毛，露出来的皮肤是用来散发体内的热气。当体内囤积热气，血管就会膨胀，让血流增加，把热气散发到体外，于是脸上的皮肤会变成粉红色。另外，它们也会张开嘴巴喘气散热。既然斑嘴环企鹅是南非的特有种，人们对它的好奇以及研究也就非同一般，甚至有许多不同的称呼。有人以它们出没的地点命名，称它们叫做非洲企鹅、开普敦企鹅。它们有黑色的脚，所以叫做黑脚企鹅，以及它们叫声好像驴子，又称为公驴企鹅。这群生活在非洲大陆西南海岸的企鹅，最集中的栖息地位在南非好望角附近的西蒙镇。尽管南非其他地区以及邻国，我们前面听到的纳米比亚也有企鹅，但大多是零零星星的，只有在西蒙镇的企鹅海滩才能够看到它们成群结队的出现，非常可爱。这群企鹅能够每一年回到西蒙镇的博尔德斯海滩，是因为当地居民跟政府的维护。1982年，西蒙镇有渔民发现两对企鹅非常的兴奋，于是居民自发性保护这些企鹅跟他们栖息地的环境。后来，政府当局将西蒙镇的企鹅海滩纳入了开普敦桌山国家公园内，成立了专门保护区，让企鹅们可以安心繁殖。为了让人们可以更多认识可爱的企鹅，又不要打扰他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观景区，用木板搭建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深入到企鹅们栖息的海滩。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观赏企鹅，但是不要打扰企鹅产卵跟休息。这条木板栈道架空在沙滩上，企鹅无论是出海游泳、冲浪嬉戏，或者是觅食归巢，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从游客脚下的中空部分穿过。一般来说，斑嘴环企鹅都会留在保护区生活，不过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游客大幅度的减少，有一些胆子大的企鹅就开始尝试携家带眷跑到人迹较少的海滨街道树丛，甚至是人家家中的庭院里筑巢了。在靠近海岸的停车场，保护区还设立了专门的警告牌，提醒司机在发动汽车前先检查车底有没有小企鹅。你也可能在斑嘴环企鹅繁殖哺育的季节里看到它们在马路上勤奋的身影。不久之前，金玲在串流平台上看的纪录片影集《企鹅小镇》，就是拍摄这群为在非洲南非西蒙镇在疫情期间努力养育下一代的斑嘴环企鹅。斑嘴环企鹅平均寿命是10年，如果是住在动物园、水族馆有人饲养，则可以活到20年以上。斑嘴环企鹅一生只有一位伴侣，每年的11月，他们会来到繁殖地跟另一半会合。在企鹅小镇的纪录片里，有一对度过7年的斑嘴环企鹅，因为都是在九重葛树下筑巢，被称为九重葛夫妇，也可以说是这部影片中的主角。从摄影师的拍摄，我们可以知道斑嘴环企鹅如何养育下一代，以及在当中的辛苦。斑嘴环企鹅可以说是模范夫妻了。一般而言，他们每一次可以生下2颗蛋。小企鹅出生前，父母会分工合作，完成40天的孵化。生下来的蛋需要全天候守护，可是父母仍旧需要进食，所以合作很重要。一只企鹅孵蛋，另外一只就去海里觅食。 这段期间可能会有其他外来者的入侵，比如说流浪狗、猫鼬，以及众所皆知的偷蛋贼海鸥。斑嘴环企鹅生气或者是要表示威吓的时候，会低着身子发出怒吼，瞪着对方。但是因为他们歪头的动作像是小狗，很可爱，人们很难察觉那是发怒的动作。可是如果你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就要小心了，因为斑嘴环企鹅为了保护孩子，是有可能采取主动攻击，用尖尖的嘴巴啄对方，驱赶敌人远离巢穴。当小企鹅孵化出来，斑嘴环企鹅父母就从孵蛋马拉松进阶到喂食马拉松了。一次要养育两只企鹅宝宝，企鹅宝宝的食量很大，企鹅父母就会开始马不停歇地在海中巢穴两边跑。如果巢穴不是在海边，而是在小镇上更加舒适的树丛里，甚至是人家的花园里，你就知道来回通勤的时间铁定也会一并拉长了。但是为了让宝宝成长茁壮，企鹅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出海捕鱼，把最好的营养带给孩子们。南非开普敦的西蒙镇，这里的海水很特别，因为本吉拉寒流有流经过这里，带来了南极的冰冷海水，同时也将海底营养物质带到了海面上，形成了有利于捕食的自然环境。海中有斑嘴环企鹅最爱的沙丁鱼、提鱼、凤尾鱼，提供它们和企鹅宝宝丰富的营养。斑嘴环企鹅也是游泳好手，抖抖羽毛卷住空气，它们就滴水不入，平均一天能够游16公里。但是每一趟的捕鱼行程都要背负风险，那就是海中有虎视眈眈的南非海狗，每年在这地方猎杀超过150只企鹅，所以斑嘴环企鹅会尽量团体下海行动，避免落单成为海狗的大餐了。今年印象很深刻的一段，就是企鹅小镇纪录片中的九重葛夫妇。当两颗蛋顺利孵化成功，生出两只小企鹅，企鹅父母就开始勤奋接力喂食。有一天轮到九重葛太太出去捕鱼，却再也没有回来了。九重葛先生顿时成了单亲爸爸，但他没有离巢而去，而是冒着风险独自出海捕鱼，也加紧脚步回家喂食两只饥饿的企鹅宝宝。途中经历了其他单身企鹅的恶霸行为，单身企鹅没有找到伴侣，就结成一对在九重葛家附近闲晃，一度群体欺负独自在家的两只小企鹅。还好两只小企鹅很机警，赶紧躲起来，没有遇到太大的伤害。九重葛先生也顺利而返，继续喂养两个孩子。会捕食斑嘴环企鹅的物种有很多，除了出没在海岸跟海洋的南非海狗，还有鲨鱼，以及生活在陆地的猫科掠食动物，比如说狞猫。狞是左边是犬部，右边是宁静的狞。狞猫可以说是陆地上的企鹅头号杀手。或者是突然来的暴雨，也有可能会把斑嘴环企鹅的蛋冲走。而且每对企鹅夫妻生下来的两颗蛋当中，只有一半的蛋孵得出来。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会竭尽所能地保护养育企鹅宝宝，无论是烈日或者是风浪，他们都不缺席。当小企鹅破壳而出，如此的脆弱跟饥饿，只能够仰赖父母的供应。企鹅父母每回入海，就会尽可能的捕食，让肚子装满鱼货，好返回巢中反刍食物给宝宝，让他们可以获取足够的营养，健康强壮。这种对下一代的守护跟承担是他们的动物习性，但也不禁让精灵想到创造他们的造物主，显出了神对儿女的心意，他对我们的看顾。上帝不只是关心动物的存活，他更关心我们每一位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他深知我们的需要，不只在物质上，更是在灵魂深处的渴慕，对意义的渴望，对安全的追寻，对爱的等待。其实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甚至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牧者，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耶稣曾经借着物质上的供应彰显了他的丰盛以及慷慨。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耶稣曾经施行过一个奇迹。当时耶稣和门徒在山上，有许多百姓前来听他讲道，男人的数目大约有5000，加上妇女孩子可能有超过10000。耶稣看见许多人来，就对其中一位门徒腓力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耶稣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要借这个机会让腓力让其他门徒更多认识他。腓力说，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个人吃一小块。这时另外一位门徒安德烈告诉耶稣，这里有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跟2条鱼，可是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接下来的举动让门徒大感惊奇。耶稣要门徒让百姓们坐下，他拿起孩子奉献的大麦饼，向着天父祷告感谢之后分给百姓，鱼也是如此分下去，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大家吃饱了之后，耶稣再叫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免得浪费。结果收拾分出去的大麦饼竟然还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透过这个5饼2鱼的神迹，其实是要告诉百姓，告诉门徒，他就好像是那块大麦饼，为我们而舍，并且多而又多地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需要上，无论是财务的压力、情绪的低谷、家庭的张力，神都知道，也愿意供应，但是并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着他对我们最好的安排。他不只是给你鱼，更要给你方向跟盼望。他要的也不只是让你活下去而已，而是要活出丰盛的生命。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华人的敬拜赞美所唱的《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啊，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罪而失意，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唯要得着你。
恩典，
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啊，耶稣，耶稣，耶稣，一生皆因罪而失意，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罪而失意，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华人的敬拜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非洲限定的企鹅斑嘴环企鹅。我们前面说到，企鹅宝宝出生之后，企鹅父母就要轮流哺育孩子，大约过了2个月，小企鹅就会开始换毛，蓬松的羽毛开始掉落，露出第一层防水毛皮，这是小企鹅离巢前的最后步骤。每一年企鹅都要脱下旧的羽毛，换上一层全新的防水羽毛。这项艰难的任务要禁食3个礼拜， 会让他们锐减1/2的体重。如果是处在受伤的情况下，又没有父母照顾，很容易就会死亡了。在南非的开普敦，每一年可以看到一群斑嘴环企鹅上岸筑巢，但是斑嘴环企鹅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数量正在下降。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会是专门拯救海鸟的单位，在2024年提出呼吁，他们的生存问题比白犀牛更加急迫，数量以每年 8% 到 10% 的速度锐减，从1900年代的100多万对急剧的下降，到如今只剩下不到10000对，估计最快可能在2035年从野外消失。有几个原因，面临着海水温度暖化造成的鱼类资源减少，加上商业渔船过度捕捞，让斑嘴环企鹅的主要食物沙丁鱼、提鱼、凤尾鱼，过去10年以来，斑嘴环企鹅为了寻找足够的食物就必须得游得很远，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除了食物来源不足，斑嘴环企鹅也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比如说热浪导致雏鸟被遗弃或者死于热衰竭，风雨会把巢穴冲走，禽流感爆发也会感染一些鸟类，甚至其他威胁，石油的泄漏、船舶噪音污染、被渔网或者是塑胶袋缠住等等的问题，甚至有些企鹅会被车辆撞到。因为它们的繁殖速度没有很快，一年返回繁殖地一次。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会的保育人员每一年都会救援并且照顾数百只体弱的雏鸟，他们拯救的每一只雏鸟都关乎着斑嘴环企鹅的生存。在企鹅小镇的纪录片里，有一只小企鹅叫做乔尼尔，因为曾经被海狗咬伤，伤口发炎，没有办法顺利换毛长大，要康复又要长新毛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保育基金会就把它带回到保育中心。如果是雏鸟，保育中心会以喂食管喂食它们，让它们获得更多的热量。喂食管中的食物有点像是鱼制成的冰沙，比较好入口。好消息是，纪录片的最后，乔尼尔修养得很好，顺利换毛，可以再次被野放。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会，他们工作之一就是救援、复健以及野放斑嘴环企鹅。他们会和巡护员合作，如果巡护员发现有需要帮助的企鹅，他们就会出动拯救，把斑嘴环企鹅带到保育中心复健。保育中心每年通常会救2500只企鹅，一般救回来的成年企鹅一个小时内都没有办法游泳，不像强壮的企鹅随时都可以游。于是保护中心会强迫他们练习，让身体强壮起来，训练为期2周到几个月，最后再把他们野放。野放前体重必须要达到 2.6 公斤，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盈利自然生态保护机构。2019到2022四年的期间，他们的斑嘴环企鹅巢穴项目在南非东岸的阿国亚湾5个斑嘴环栖息地架设了超过1500个手工制的陶瓷巢箱。研究团队发现，陶瓷物料发挥的散热功能远胜于其他物料，烈日下巢内的温度可以长期维持在 36.7 度以下，比起企鹅 37.6 度的体温略低一度，湿度大概是维持在 70%， 对企鹅来说非常舒适。在天气更加温和的日子，比如说室外的气温是25度的时候，水泥巢外的地面温度可以高达51度。可是陶瓷巢箱可以将温度压到23度，希望借此帮助斑嘴环父母们顺利地养育下一代。斑嘴环企鹅身为非洲大陆唯一的企鹅物种，不仅在全球18种企鹅中具有代表性，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企鹅的粪便被冲入海中，可以促进藻类生长，有了健全的海洋生态，才能够支持其他大量海鸟跟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生存。说到这儿，我们对于非洲的斑嘴环企鹅生活习性跟特征，不仅有了更多的挖掘跟认识，也在当中看到令人动容的故事。不论是企鹅父母勤奋地哺育下一代，或者是救援受伤企鹅的单位， 都显露出那不放弃的精神，就算遇到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这让精灵再次想到在他们之上那位不离弃他儿女的主，他从来没有食言，从来没有撇下他的儿女不顾，倒是儿女时常让他伤心背弃他。你和我本来就是神所创造，按着他的形象所造，却因着罪的缘故和他分离。过去我们不认识他，甚至拒绝他，可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在2000多年前就以肉身的方式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枷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被用人类发明最残忍的方式，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以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死亡。但是主耶稣他在3天后复活，为我们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也能够因着耶稣有全新的生命，领受这份不离不弃的爱。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认识他。耶稣基督不是宗教的象征，而是你灵魂真正的家。也许你正在面对人生的风暴，干渴、迷惘、疲惫，但正如我们前面说到那只名叫做乔尼尔的小企鹅，受伤之后被细心照料，得以康复，再次被放回海洋，自由地游泳。你的生命也可以重新开始，只是这一次不在世界里，乃在基督里。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位不离不弃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将经历从死亡到复活生命的转变，从孤单走进与神同在的丰盛生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将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所唱的《你的爱不离不弃》。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那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我要想